弟兄姊妹平安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季度，我们又要开始学习一本新的学课。首先我们也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保守我们上一个季度平安，也愿上帝在新的季度赐福给我们，将他的真理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引导我们的学习。我们这一个季度该学习的学课主题是善恶之争。首先，善恶之争这一个词呢，它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出现，但善与恶的斗争乃是圣经当中永不改变的真理。善恶之争的存在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正如使徒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所以在使徒的心中就存在着善与恶的斗争，这种征战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那么这一个季度我们就要来学习善恶之争这一个主题。愿我们的上帝带领着我们的学习，赐福给我们每一位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学习第一课，主题是所有战争背后的战争。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，请大家一同低头闭目。慈悲的天父，您就是爱，您赐下怀中的独生爱子，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，拯救我们脱离死亡，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救主啊，你如此的爱，甘愿为我们离开天庭的荣耀，降生在卑微的马槽当中，取了我们这卑微的有罪的形象，在世上33年半受尽试探凌辱和苦难，在最后的时刻你献上了您的生命，为我们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出您的宝血，救赎我们脱离死亡，救赎我们脱离罪恶，把我们带到天父的面前，使我们因信你耶稣基督得称为义，使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天父的怀抱，可以呼叫阿爸父亲。求主赐下你的圣灵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伟大，何等长阔高深，也让我们明白罪恶的性质是何等可憎、黑暗和恐怖，让我们远离罪恶，就近您的义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赐下圣灵，也赐下能力，不但保守我们的学习明白真理，更使我们有能力胜过罪恶，与主亲近。我们感谢赞美，这样祷告不配，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大家翻开学课第一课，所有战争背后的战争。存心节启示录12章7到8节，圣经说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这两节圣经谈到了天上的战争，这一场战争是所有战争背后的战争，也是最起初的战争。所以很令我们惊讶，最初的战争不是发生于地上，而是发生于天上。所以善恶之争乃是基督和撒旦的战争。今天我们在世上看到的国与国的征战，民与民的征战，甚至邻舍之间人与人的仇恨，这一切的战争都是发源于天上的那一场战争，也是发源于我们眼睛所不能看到的背后的战争。所以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些有形的物质的征战，都是发生于我们眼睛看不到的背后的属灵的征战。所以我们感到很不可思议，为什么在天上就有了征战呢？为什么征战会发生在无罪的天庭，发生于上帝的国度？可能这个问题我们永远也得不到完美的回答。那么在学课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，如果上帝如此良善，为什么世界会如此糟糕？慈爱的上帝怎么会允许这么多的邪恶存在？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？ 在本周的学课中，我们将探讨善恶之间长久以来的冲突，从路西弗在天上的悖逆开始，我们将检视邪恶的起源，以及上帝在处理罪的问题上长久以来的忍耐。下面又说，上帝是一位慈爱的上帝，他的本质就是爱，他所有的作为都是爱，爱永远不能被强迫、胁迫或规定。怀伦说，唯有爱能唤起爱。的确，很多人都像学课里面所描述的那样，如果上帝就是爱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如此糟糕呢？上帝为什么不将魔鬼撒旦给毁灭呢？为什么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呢？所以这些问题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。其实上帝比我们更有智慧，他也比我们更知道未来，所以上帝在处理罪恶的事情上有他自己的计划和安排。如果上帝立时毁灭撒旦的话，难道就能够保证不会有第二个撒旦兴起吗？如何才能确保不会有第二个撒旦兴起呢？又是如何确保每一个人、每一个生灵都明白上帝的爱和公义呢？要如何才能做到使全宇宙永远太平呢？其实这些问题，上帝比我们所想的更加全面、更加深入，上帝的眼光比我们看的所更加长远。因为上帝的心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情没有他不知道的。正如预言之灵怀师母告诉我们，唯有爱能唤起爱来。爱是不能够强迫、威胁或规定，我们不能够强迫别人爱我们，我们也不能够规定别人爱我们。我们不能说你必须爱我，不然我就把你灭了。所以爱里面就包含着自由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的选择权。而上帝就是爱，所以上帝允许这一场天上的战争发起，他允许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存在。透过这一场充满全宇宙的善恶之争，可以让每一个生灵都能够看到上帝的本质就是爱，也能够看到罪恶的本质就是灭亡。最终的结果就是宇宙将永远太平，罪恶将永远消灭。透过学课，我们不断的学习，我们就会渐渐的明白这一场善恶的斗争，我们也会更加的明白上帝的爱。所以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开始了我们这一个季度的学课的学习。好，那么下面我们进入到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，天上的征战。首先，学课让我们阅读启示录12章7到9节。所以我们请翻开圣经，在启示录第12章第7节读到第9节。经上记着说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圣经在这个地方谈到了天上的征战，而第九节谈到了战争的结果。学课里面说，这实在是不可思议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是慈爱的上帝创造了一位发动了这场征战的邪恶天使吗？难道是这位天使身上有什么致命的缺点导致他的背叛吗？上帝是不是创造了一个有残疾的天使，有瑕疵的天使呢？为什么这位天使他会发生反叛呢？难道是哪里程序上出现了错误吗？为什么会在无罪的天庭发生有罪的战争呢？为什么罪恶会起源于无罪的天庭呢？其实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尽都完美，这一位大能的天使也是极其完美，只不过这一位大能的天使他滥用了上帝所给他的自由权。所以路西弗的叛变就说明他有完全的自由， 他能自由地去选择爱与不爱，自由地去选择善与恶。所以上帝并没有创造一个机器天使，而是创造了一个完全自由、完全毫无瑕疵的天使。这就说明上帝的创造是出于爱，因为爱才会给予完全的自由。而这一位天使竟滥用了上帝所给他的爱，因为他不明白上帝的爱。那么大能的天使路西弗，他到底是如何犯罪的呢？我们请翻开以西结圣经第28章12到15节。圣经说，人子啊，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就是红宝石、红碧玺、金刚石、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玉和黄金，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上。你曾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，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。圣经在这个地方以推罗王来代表路西弗的犯罪。首先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路西弗无论在各方面都是毫无瑕疵，他是上帝所创造的最美丽的、最聪明的天使。在第15节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。路西弗从被造以来，他的行为都是完全，没有任何的罪恶。他的身份就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因此他是侍立在上帝的宝座之前，上帝的荣光也常常照耀在他的身上，他享受着其他的天使所没有的福分，但他并不知道感恩。所以15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。路西弗在受造的时候所行的都完全，只是后来他放纵自己自私的欲望，他滥用了上帝所给他的自由选择权，他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上帝的恩典。又这一个字呢，就显明了多次，上帝很多次宽容他，希望他能够悔改，并且亲自劝勉他悔改，只不过他都放弃了。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到14节，这里面就描述到路西弗他犯罪之前他内心的想法。因为罪恶都是起源于自己的内心，起源于自己内心的欲望。在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到14节，圣经说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在第13节到14节这短短的两节圣经当中，就谈到了六次我。所以路西弗他以自我为中心，这个时候他已不再以上帝的荣耀为他的喜乐，他反而取悦于自己，尊荣于自己，他放纵自己内心自私的欲望，他没有因为上帝给他这一切的尊荣而感谢上帝，反而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，甚至他不满足于现在的位置，他想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，他想要做上帝，与上帝同坐宝座，接受众天使的敬拜。所以这一位毫无瑕疵、完美无缺的天使，就是因为放纵自己内心自私的欲望，而成为了上帝与一切众善的仇敌，成为了魔鬼撒旦。路西弗不但自己犯罪，还引诱其他的天使犯罪。 因此在天上就发动了战争，上帝就把他们赶出天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教训呢？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把犯罪的天使赶出天庭，就说明了上帝维护了他的公义，同样也是坚定他的律法。那么另外，上帝并没有立时毁灭犯罪的天使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劝勉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回转，能够悔改，说明上帝并不喜悦恶人灭亡，乃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恶道而存活。这是星期日的部分，天上的征战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学习星期一的部分，路西弗欺骗基督得胜。路西弗他欺骗了三分之一的天使，和他一同反抗上帝，他污蔑上帝的品格，因此有一部分天使就被路西弗所欺骗。这一部分天使他们因为路西弗的谎言，就怀疑了上帝的智慧，怀疑上帝的爱和他的政权。因为这些天使他们不明白上帝政权的性质是什么，他们对上帝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因此他们就被路西弗给欺骗。我们可以看圣经，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四节，在圣经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四节说，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。星辰就代表着天使，这里面就谈到了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同他一同反叛上帝，因此和他一同被摔在地上。但路西弗他到底是如何欺骗天使的，这一个具体的过程我们却不清楚，因为圣经并没有指示的很详细。但我们却能够确定的就是，路西弗他的欺骗很具有诱惑性，因为他很聪明，但是他并没有用他的智慧和聪明而造福其他的天使，反而用他的智慧坐在了不法的事情上，引诱天使而犯罪。所以路西弗的言语当中充满了欺骗性，很具有这种诱惑性，甚至连天使都被路西弗给欺骗，并且被欺骗的天使多达三分之一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路西弗的谎言具有多么大的欺骗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特别的谨慎，我们要提防魔鬼的欺骗。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抵挡魔鬼的欺骗呢？首先第一个，我们就是要祷告，我们要时刻警醒，常常祷告，祈求上帝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同时也祈求圣灵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，能够去分辨魔鬼的谎言。那么第二个，就是要明白圣经，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就会发生错误。耶稣责备撒都该人的话，耶稣说，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。所以不明白圣经就会做错。在何西阿书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说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所以没有知识就会被引诱而上当受骗。耶稣他能够抵挡魔鬼的试探，在旷野耶稣受魔鬼三大试探，耶稣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，乃是因为他祷告了40天，然后也因为他明白上帝的话，经上记着说，来抵挡魔鬼的试探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试探，我们必须要祷告，还要明白圣经。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人的身上，不能够建立在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的身上，因为很有可能撒旦会借着人，也有可能会借着教会那些错误的牧师和长老来把你一同拉下水，沉入深渊。就好像在耶稣的时代，撒旦利用当时的宗教领袖欺骗了当时的百姓一样，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宣称耶稣不是弥赛亚，不要跟随耶稣，把耶稣钉十字架。所以众百姓啊，就和祭司他们一同呼叫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因为众百姓都被他们所欺骗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人的身上，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和得救的重大的问题而建立在教会的领袖身上， 而是要亲自去查考圣经，亲自去明白圣经，然后以圣经来对照教会的牧师和长老、传道人他们所讲的道是否符合圣经。因为圣经才是唯一的真理，才是我们绝无错误的标准。所以我们要时刻记着，魔鬼撒旦连天使都能被引诱、被欺骗，所以我们比天使更有智慧吗？我们要特别谨慎，求上帝保守我们能够胜过魔鬼的欺骗和试探。所以在天上就出现了两个阵营，一个是属于基督的阵营，另外一个是属于魔鬼撒旦的阵营。每一位天使都必须要做出选择，是选择跟随堕落的天使魔鬼撒旦，还是选择跟随基督、跟随上帝呢？所以善与恶两种势力、两种阵营就出现于天上，这个时候天上就有了征战。在学课里面说，每个天使都必须决定支持或反对基督，他们会跟随谁呢？他们会听谁的声音？忠诚的天使选择服从基督之爱的命令，而三分之一的天使听从了路西弗的声音，违背了上帝，并失去了天庭。在这个地球历史的关键时刻，我们也被呼召决定支持或反对基督，我们也要表明自己站在哪一阵线，是基督这边还是撒旦那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做出选择，我们是选择站在基督这边，还是选择站在魔鬼仇敌那边呢？选择权在于我们自己。在学课所给出的经文当中，就是创世纪的第二章15到17节，出埃及记32章26节，约书亚记24章15节，列王记上18章20-21节，启示录22章第17节，都是告诉我们这种选择。我们要自己做出选择，上帝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我们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约书亚记24章第15节，这是约书亚在临终之前向当时的百姓所讲的话。在此约书亚让他们做出选择，约书亚说，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约书亚在此宣告，你们是侍奉谁呢？你们是侍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还是迦南人所侍奉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如何选择？你是选择爱世界，还是选择爱基督？你选择了天国，还是选择了地上？你是选择进入宽门走大路，还是选择进入窄门走小路呢？在启示录第22章第17节，圣经讲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圣灵和教会，心腹就是教会说来，上帝在呼召我们来到他的身边，来救他的恩典。所以圣灵在呼召我们选择基督，选择天国，选择上帝的爱。今天我们是否听见了上帝呼召我们的声音，来，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。我们得救并不需要任何的银钱和代价，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昂贵的赎价，只要仰望基督就能够得救。这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一，路西弗欺骗，基督得胜。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，地球被卷入其中。当路西弗被上帝赶出天庭之后，路西弗和跟随他的三分之一的天使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地球上，因为他引诱天使犯罪，他还不满足，他还要引诱人犯罪去污蔑上帝的品格。 在起初，上帝创造了天和地，也创造了我们人。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造的，并且人被赋予了管理世界的权利。上帝把一切所造的都交给人来管理，并且被造的人没有任何的瑕疵，没有任何的缺点。上帝也赐给人高尚的智慧、聪明和选择，人可以自由的，并且去善用上帝所给的这一切福惠，因为上帝所造的并不是机器人，只能够听从他所输入好的指令，而是享有完全的自由和高超的智慧的活人。我们来看圣经，在创世纪第一章第31节。创世纪的第一章是讲述到上帝的创造，当创造大功结束之时，上帝做了总结，他说，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无论是人的被造，还是动物、植物和其他一切的被造，都是甚好，毫无瑕疵，毫无缺点。在第二章第七节，圣经讲，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人是用尘土所造，上帝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男人和女人，因此人成为有灵的活人。我们再读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，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当上帝造人的日子，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上帝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人这个名字是上帝给我们所起的，我们是人，是万物之灵，是上帝最高超的杰作，是上帝的儿女。但是我们人也必须要受到考验，天使受到了上帝的考验，那么同样的，我们人也需要受到上帝忠诚的考验。因此在伊甸园当中，上帝安置了一棵分别善恶树，上帝要以这一棵树来试验人对他是否忠诚。因此上帝颁布了一条法令，在创世纪第二章第17节说，我们从第16节读起，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其他的一切我们尽可以自由地去享受，唯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不能吃。所以上帝在起初的时候，只给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颁布了这一条法令，只要遵守了这一条就通过了考验。看似非常简单，其实并不简单，看似只是吃一个果子那样的小事，其实它并不是小事。因为无论是一条法令，还是十条法令或百条法令，它的核心都在于一个，那就是是否对上帝忠诚。如果对上帝忠诚，无论是一条还是百条法令，我们都不会去干犯。如果我们对上帝不信任、不忠诚的话，就算是一个最小的、最简单的法令，我们也不能胜过。所以看似是吃一个果子那么的小事，其实它很严重，因为连一个小事我们都无法完成的话，那如果给你一个大事，你更无法完成。我们再读第三章，还是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四节，圣经讲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上帝，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上帝限制了魔鬼撒旦对我们先祖的试探，只能够在分别善恶树这个地方来试探我们的先祖，只要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他们不靠近这个分别善恶树，他们就无法接近试探，也无法被魔鬼撒旦所试探。但偏偏是夏娃离开了他的丈夫亚当，他独自一人 来到了分别善恶树的下面，接近魔鬼的试探。从魔鬼对夏娃的对话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魔鬼在挑逗夏娃，去怀疑上帝对他的爱，怀疑上帝的信实。这是堕落的第一步，所以对上帝的怀疑乃是我们犯罪的第一步。在学科里面讲，撒旦盘身树上，当夏娃在那里逗留的时候，他对他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吃了这棵树的果子，你将进入新的生存领域，你会感到兴奋，你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感。夏娃，上帝有事瞒着你，来吧，摘下禁果吃了它。所以魔鬼撒旦不但让夏娃怀疑上帝的爱，甚至污蔑上帝别有用心。上帝之所以不让你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就是因为上帝嫉妒你们，恐怕你们吃了之后就如上帝一样，就如他一样。所以上帝因着嫉妒，所以才不让你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因为我们的先祖，这个世界的代表，人类的代表亚当的犯罪，就导致了罪恶进入世界，痛苦和死亡就临到了全世界。在罗马书第三章23节里面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当人类犯罪之后，人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，因为遮盖人身体的荣光就消退了，人失去了上帝的荣耀。人刚被造的时候，人乃是像上帝，可是人犯罪之后，人所生的孩子是像自己，像自己犯罪之后的样式。人生下来就充满着罪恶的本性，人生下来没有人教他，他就有自私，有谎言，有罪恶的倾向。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人为什么会死呢？这是一个千古难解的谜题。任何的书籍都没有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死亡，唯有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罪进入世界，因为罪的缘故，我们都在罪恶之下，因此我们都要痛苦，也要死亡。但死亡并不是我们人类的唯一结局，因为上帝爱我们，上帝不愿意我们死亡，因此他差遣他怀中的独生爱子来救我们脱离死亡，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和律法的咒诅，把我们带领回家，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在罗马书第六章23节里面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所以罪人的唯一希望就在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这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二，地球被卷入其中。我们再来分享星期三的部分，爱中有路。人类犯罪之后，好像注定是要死亡，好像一盆水泼在地上无法再收回，也好像我们手中射出去的弓箭不能够再折返，好像死亡是人类唯一的命运。但是我们的天父，他爱我们，他没有放弃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爱我们。所以当人类犯罪之后，上帝就要宣布他的刑罚，他的审判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慈爱的天父在宣布刑罚之前，先宣布了救恩。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，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，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所以当人类犯罪之后，上帝先宣布了他的恩典，他预言到他的独生爱子要降临，要拯救人类脱离罪的辖制，要打破蛇的头。这一位所生的男子， 就是人类唯一的希望。那么这一位女人所生的男子是谁呢？就是基督。我们看圣经，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。加拉太圣经第四章第四节读起，圣经说，及至时候满足，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们既为儿子，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所以这一位女人的后裔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。当耶稣出生的时候，天使向约瑟显现，天使说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学科里面讲，终有一天耶稣要打破蛇的头，要将仇敌撒旦踩踏在脚下，要引领我们这失丧在罪中的儿女回家。这就是爱中有路，上帝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路，乃是用他儿子的宝血，基督我们的救主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永生的道路，乃是以他的身体所开辟的一条路通往天家。因为他是立在天地之间的梯子，学科里面讲，他要关闭死亡之门，并要打开生命之门，敞开天国的大门。所以当人类犯罪之后，人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人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，但是这个叶子并不能遮盖人的羞耻。上帝便为人牵一只羊羔来，那么这一只羊羔是做什么呢？这一只羊羔要为人的罪被杀献祭，这只羊羔的皮要做成皮衣披在他们的身上，遮盖他们的羞耻。我们看圣经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，这里面圣经就说，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，这个皮子就是羔羊的皮，遮盖他们的羞耻。上帝领一只羊羔来到亚当的身边，亚当亲手把这只羊羔杀了，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死亡。这只羊羔的被杀献祭呢，就预表着耶稣上帝的爱子被杀献祭，代替我们人而死亡，好使我们活着，好使我们获得生命。并且羔羊的皮披在亚当和夏娃的身上，就代表着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被称为上帝的羔羊，被称为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。历代以来，以色列百姓，上帝的儿女们，他们都是以杀羔羊、杀牛犊献祭给上帝，来赎他们所犯的罪孽。所以耶稣降生之后，施洗的约翰就指着耶稣说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，也叫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所以耶稣替我们死，这乃是一个身份的替换，他替我们死，好使我们获得生命，他替我们成为被咒诅的人，好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上帝的儿女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里面就讲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上帝的儿子，我们的救主，为我们的缘故成为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耶稣成为奴仆的形象，好使我们恢复到上帝儿女，就是王子的形象。这是一种身份的调换，他替我们死，好使我们得生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圣经在这里讲，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耶稣无罪的上帝的羔羊被杀献祭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使我们成为上帝的义。他被定罪，好使我们称义。再读 加拉太圣经第三章第十三节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耶稣为我们被咒诅，好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所以耶稣成为被咒诅的，好使我们成为蒙福的。耶稣的鞭伤好使我们得医治，他的刑罚好使我们得平安，他的被定罪好使我们得称为义，他被咒诅好使我们蒙福，他死亡好使我们得生命，他在律法之下好使我们在恩典之下。因着罪他与天父分离，他说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他与上帝分离，好使我们与上帝和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他宁愿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替我们而死。所以在十字架上，上帝宣布了他对我们的爱。所以在学课里面说，耶稣在堵炉地上所流的每一滴血中，好像上帝都在说，我爱你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的一生，他的一言一行，他手上的钉子、伤痕，他的每一滴血，都在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爱，都在告诉我们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。这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三，爱中有路。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四的部分，我们的大祭司。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，他已经被钉十字架，死亡而复活升天，如今在天上，在天父的右边，举起钉痕的双手为我们的代求，做我们的宗保，做我们的大祭司。因为我们常常会犯罪，我们常常会软弱跌倒，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位宗保。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所以他每时每刻都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。我们看希伯来圣经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每一个忧伤，他能够体恤我们的每一个软弱，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他凡事都与我们一样，只是我们的救主他没有犯罪，他胜过了试探。所以有耶稣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我们今天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所以主对我们说，来吧，来到我的面前，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们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主对我们说，我必赦免你，我必饶恕你一切的过犯，只要你来就近我。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，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说，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无论是谁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就是像犹大这样的出卖主的人，主依然爱他到底。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里面说，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耶稣为犹大洗脚，直到最后的时刻，耶稣依然称犹大为朋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绝不丢弃你，他不丢弃我们任何一个人，只要我们愿意来寻求他，他必让我们寻见。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，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说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， 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，就是那义子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所以我们要时刻记得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，就是那义子耶稣基督。所以无论你犯了多么大的罪，只要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他都愿意赦免你。所以我们要靠着主，从今不要再犯罪，不要再让主受伤，不要再让主伤心流泪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7章第24节，这是耶稣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。约翰福音第17章第24节，我们看耶稣如何为我们代求。他说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耶稣向天父祈求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。在学课里面讲，你在生活中有什么特别需求吗？告诉耶稣，哪里有悲伤，他带来安慰，哪里有恐惧，他带来平安，凡有罪孽的地方，他赐下饶恕，有软弱的，他赐力量。这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四的部分，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。下面我们请翻开星期五，就是进修资料的这一个部分，前面呢这两段袁志凌非常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在驱逐撒旦离开天庭的事上，上帝声明了自己的公义，并维护了他宝座的声誉。但极致人类屈服于这叛逆之灵的欺骗而犯了罪之后，上帝竟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来为堕落的人舍命，作为他慈爱的证据。上帝的品德就在基督为人赎罪的事上显明出来。十字架的有力论据向全宇宙说明，路西弗自取犯罪的途径绝不能归罪于上帝的政权。堵楼地的十字架不但宣告了律法是不能更改的，同时也向全宇宙公布罪的公价乃是死。在救主临终喊成了的时候，撒旦的丧钟就敲响了，进行已久的大征战胜负已决，罪恶最后的根除已成定局。上帝的圣子经过了坟墓之门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。这两段都是来自于《善恶之争》这一本书。这两段告诉我们，在十字架上，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慈爱就向我们彰显出来。在十字架上，上帝告诉我们他就是爱。因为基督，上帝的爱子替我们而死，这是上帝之爱的不能动摇的证据，同时也是上帝公义的彰显。所以十字架不但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爱，也告诉我们上帝的律法绝不能更改，犯罪的他必死亡，所以耶稣替我们而死，好使我们获得生命。耶稣借着死亡来满足了律法的要求，坚定了上帝的律法永恒不变。他也通过死亡战胜了掌死权的魔鬼，最终罪恶要永远消除，因为撒旦的头已经被打破，他的丧钟已经敲响，最终撒旦要被毁灭，罪恶将永不再兴起，上帝的爱和公义将被全宇宙的生灵所高举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反叛，再也没有第二个撒旦的兴起。因为上帝的爱和公义已经彰显出来了。这是我们所分享的2024年第二个季度《善恶之争》这一本学课的第一课，所有战争背后的战争，谈到了最初的天上的战争，就是基督和魔鬼的战争。这一场战争普及全宇宙，延伸到我们这个地球上。因着上帝之爱的彰显，在耶稣的十字架上，全宇宙都看明了上帝的爱和公义，也看清楚了魔鬼的真面目，他的仇恨，他的暴政，他的谎言。所以最终罪恶要被毁灭，永不再兴起，全宇宙都要高唱上帝的公义和他的爱， 都要歌声颂扬上帝的救恩。那么在最后的结束之前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在星期日我们谈到了天上的征战，这一场战争是起源于天上，路西弗上帝所造的基路伯，上帝赐给他有非常的智慧、聪明和美丽，但他并不满足也不感恩，他嫉妒上帝之子基督的位分，他想要与上帝同坐宝座，接受众天使的敬拜，他内心的这种欲望导致他犯罪而成为撒旦。那么星期一我们谈到了路西弗的欺骗以及基督的得胜。路西弗不但自己犯罪，还引诱天上的三分之一的天使犯罪，他的欺骗很具有迷惑性，他滥用了上帝给他的智慧去引诱天使犯罪，而没有造福于天使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提防魔鬼的试探，我们要警醒祷告，殷勤地查考圣经。星期二是谈到了地球被卷入其中，路西弗从天上被驱逐之后，他来到了我们这个地球上，引诱了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犯罪，导致罪进入世界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被卷入其中。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，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星期三是谈到爱中有路，人类犯罪之后好像注定要灭亡，但是上帝却宣布了他的救恩，上帝赐下他怀中的独生爱子，给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，借着耶稣的死，可以使我们这逃亡在外的儿女可以再一次回到天父的家中，再一次呼叫阿爸父。所以耶稣替我们而死，好使我们得到生命，耶稣替我们与天父分离，好使我们与上帝和好。那么星期四的部分是谈到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，耶稣如今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，为我们代求。所以我们有什么需要，我们有什么软弱，我们有什么痛苦，我们都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把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话都向我们的救主倾诉，最终他要救我们到底。这是我们所分享的第一课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，也希望弟兄姊妹邀请其他的学员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安息日学学课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最后呢，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主啊，你爱我们，我们人类犯罪之后你没有丢弃我们，你甘愿离开天庭来到我们中间，取了我们这卑微的形象，有罪的样式，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，好使我们回归到天父的面前，并且将永生赐给我们。求主保守我们远离魔鬼的试探，不让我们去接近撒旦的试探。求主也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，赐给我们圣灵的恩典，帮助我们去识破魔鬼的试探，使我们不放纵自己的欲望，让我们的自我能够与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死去老我，活出新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愿主帮助我们警醒祷告，时时警醒，常常预备，使我们的脚中能够走在你给我们开辟的这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上，使我们的脚中不偏左也不偏右，使我们能够回家，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。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